各位善知识，华严经贤首品呢，现在经文讲到第十八页，第十八页，上次讲到第二行，如是一切皆能现，海印山脉为神力，就是第四无方大用，就是性未成就之后的妙用无穷啊，无方大用当中啊，是约十种三脉法门而来说明这个无方大用。那么第一就是海印三脉啊，原名海印三脉门，到上次讲过。今天讲第二华严妙行三脉门，就是越华严的道理显示它的不可思议微妙的修行法门啊。那么这个第二华严三昧这个经文呢有十句，就是两首句诵跟半首啊，一首句诵四句，两首句诵就是八句，再加半诵就是十句啊。先把这个经文念一念啊，严禁不可思议差，供养一切诸如来，放大光明无有边，度脱众生亦无限，智慧自在不思议，说法言辞无有碍，是戒人静即禅定，智慧方便神通等，如是一切皆能皆自在，以佛华严三昧力。到这里为止，就是第二华严妙行三昧门。这里说明经文十句里面所说的前八句都是指的各种修行法门啊，那么前七句每一句呀、啊、都说明一种法门，严禁不可思议差，这是庄严净度，菩萨道要庄严将来成佛的清净国度，所以要严禁不可思议差。差印度话叫做差多罗，简称差，翻成中国话就是国度，国度就是庄严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的最殊胜的清净佛国。菩萨道庄严佛土啊，这是重要的一行，所以这是一种就是庄严净度。供养一切诸如来，这是第二供养诸佛，要庄严净度啊，要亲近已经成佛的佛来修学，因为佛是过来人，要跟已经成佛的佛来学习呀、啊，才能成就这个庄严净度的功德，所以要供养一切诸如来，一切总包括就是过去、现在、已经成佛的十方诸佛，叫做一切。啊，诸是很多，尽十方便法界过去现在无量无边已经成佛的佛，一一我都要发心啊，去亲近去供养。供养两个字啊，就是代表亲近佛如法修行，按照佛所教导的法门啊来好好的修学啊，才能庄严净土。放大光明无有边，就是破除于此黑暗了 啊，把无明消除了，就本有的智慧光明能够从心地中显现出来，放出广大的光明，照耀十方世界，无有边际。那么这是放光的啊，就是智慧成就啊，广放一切光明啊。光明的用途就是摄化众生啊，使众生离苦得乐，度脱众生亦无限。光中所现的各种佛事，就是使令众生离苦得乐，所以度化众生，使他种善根，善根成熟了得解脱啊。那么度脱众生无限，就是无穷无尽了，也是无穷无尽。放光无穷无尽，度众生使他成就，也是无穷无尽。智慧自在不思议，这就是菩萨道上啊，除掉度众生的大悲心啊，更重要的就是要大智慧啊，有般若智慧，自由自在的去应机说法来做度众生事业。这种的境界不是我们的这个心量所能想得到，言辞所能变得出，所以叫做不思议，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无穷无尽的智慧自在都从这个度化众生的这个境中啊显现出来。说法言辞无有碍，度中啊除掉身教，就是言教言辞说法啊，用说法来做度众生事业。那么要说法呀，因为众生的言辞千差万别了，例如我们现在地球上的这个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他所说的言辞啊，那真是不晓得有多少啊，无穷无尽了。那么如果你在说法的时候言辞发生障碍啊，就是说你讲出的话别人听不懂，你再想讲，讲得再好，别人得不到受用，因为他不晓得你讲什么啊。好像我没有学英文呢，你在讲 APC 我是不懂的啊。那么讲得再多再好听啊，我也不懂它的内容什么，别说是道理不懂啊，连言辞也没有办法了之。所以必定要言辞无有碍，说出的言辞就是说的话，说的话呀对方能够听懂，才会发生说法的这个功用效果，才会表现出来。所以必定要言辞没有障碍，能说众生所说的言辞，第一让他听懂他的话，第二了解所说的意义啊。我们台湾光复初期啊，虽然大陆来了好多法师，可是因为言语不通啊，在弘法就发生很多困难，所以都要靠翻译啊。他讲的国语，实际上所谓国语则就是普通话也，那么就是他的地方话混合当时普通可以通的话来讲。那么有很多他的地方的土腔混合起来，假如你不懂他的话，那讲得再好也没有办法，所以必定要有翻译，那个时候就完全靠翻译才能懂得佛法。那我懂得现代会讲的国语也是在那个时候啊，帮那些外省法师的翻译学会的啊。那么因此之故啊，翻译的人必定也要懂得佛法啊，就是说讲的人有十分呢，翻译的人最起码也有八分才能够翻得好。你纵然话听懂了，不了解他的意思，也会发生很多错误。那么同音字啊，还有意义啊，好像是有点相同啊，说出来的可不是那么回事。发生这种情况，那纵然你想要弘法，言辞发生障碍，也是不能啊升起这个度化众生的作用。刘宋南北朝啊， 南朝的南宋，就是这个刘宋时代是南北朝的开头啊，宋齐梁陈呢、啊。刘宋时代有一位翻译家，就是求达巴陀罗，翻成中国话叫做功德贤。这位法师到中国来翻译，翻译好多佛经，那么他对于华严是非常有研究、有功夫的，那么因为他出家以后啊，他是印度人，出家以后他的师父教导他的佛法，把基础打好了之后啊，他对大乘教理很有兴趣，那么觉得很投缘，因此啊，他的师父就叫他到这个大藏经里面呢、啊，去凭自己的这个因缘去请一部经来学习，那么就是说在藏经楼里呀、所有的藏经柜子他都是很规矩的，一部一部经摆在那里啊，那么他眼睛闭起来，随手一请啊，就摸到请到这个华严经啊，那么他的师父很欢喜啊，哎，不错，你跟华严有缘，那你就好好的下功夫吧，就从华严下手。那么因此他对华严的教理呀、他是很能讲说那么深入华严的教海的。后来到了中国呀，翻译之下呀，也要讲一些佛法了。那么当时刘宋文帝义隆啊，刘宋文帝很尊重这个功德贤，就是求那巴陀罗法师。那么当时集呢有700多人呢、啊，在王宫，在皇宫里呀、都是对佛法有研究的，要请这个求那巴陀罗讲《华严经》啊。那么那个时候翻译来的只有60华严了。那么要请他讲《华严经》啊，在求那巴陀罗说起来没有问题，因为他博通华严啊，深有法眼的教海，讲不会有问题。问题是出在言辞不通，他不懂得中国话，他只会讲梵文啊，不懂得中国话，因此啊他就觉得有困难了啊，那怎么办呢？说法说出来人家不懂没有什么意义，因此他就每天呢、要讲经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呢，他们都有事先准备了那么因为长这个皇宫里要准备讲经还有好几天，因此他就在观世音菩萨座前呢努力精进礼忏祈求菩萨加倍，希望他能够通达中国的因缘文字啊，让他能够流畅的把华严讲出来。这个时候他天天至诚恳切向菩萨祈求啊，加倍他要让他能够讲中国话的经。那么这样子苦修了一段时间，将要讲经的前一两天啊，拜得很辛苦了，很累，到了半夜啊，就在这个礼拜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座前呢拜下去，很累，爬不起来了，爬不起来累啊，就伏在菩萨座前呢就睡着了，睡着了就梦见呢这个有一个神人，很高很大的，好像微陀菩萨的那种神来了来的时候啊，手里提了一个人头，手里提了一个人头，右手拿一把剑来见到求那巴陀罗，就跟他说，哎，你要懂得中国话吗？来来，你眼睛闭起来，我替你换一换换什么呢？瓦套卡。哎，那么叫他眼睛闭起来，当时也不知道怕不怕的这种心情，他只是一心啊希望能够懂得中国话，既然有这个因缘要替他换一换嘛，不晓得他换什么，他眼睛就闭起来了。眼睛闭起来，这个神人呢、就拿着剑呢、往这个求那巴陀罗的脖子一飞，就把他的头斩下来了，也不觉得痛然后把他手里拿的头啊凑上他的脖子上一抹，哎，好了 那么然后把他的头提走了。他说好了，哎，没问题了。等到他醒过来啊，精神很轻松，哎，摸摸自己的鼻子脖子啊，没有问题，也没有刀痕呢、啊，好像被这个用剑斩下来的那种情况啊，现在都没有发现了。啊、那摸摸没事，那么也没有一点这个问题。哎，起来之后啊，很奇怪，会讲中国话了。他就会讲中国话了。过了两天讲《华严经》啊，那个流场的情况啊，真是连中国人也不如了啊，还能够讲出很流场的这个汉语中国话。那么从此之后啊，他在刘宋当时《华严经》六十华严讲了十多遍，学人很多，上千啊。在那个时候啊，要有很多人来听华严，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看看这个求那巴陀罗的这个故事，可以知道第一，我们知道观世音菩萨就真是有求必应，不可思议的这个境界啊。那个神人当然就是菩萨的化身啊，换头嘛，只是做做样子啊，让你就觉得真的有感应了啊。那么实际上头换掉了没有呢？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判定究竟是不是换了啊。那么就是他的眼睛看着他提出一个人头来，而也觉得自己的头被他斩下来，然后把他手提的头把它凑上去摸一摸啊，就说好了，然后啊就变成讲话跟中国人完全一样啊。那么这是说话言辞无有碍了啊。如果到了一个地方讲话不通，又要弘法发生困难，我看只有向这个求那巴陀罗看齐吧，跟他学习啊。但是你不要怕哦，不要怕把头换掉啊，哈哈，如果怕的话就出问题了啊。这个故事记载在华严的感应啊，华严经的感应录里面有所记载，那么就是高僧传里面也有翻译易经门呐、啊，易经的法师当中求那巴陀罗也有说到这一段事啊。所以说法最怕言辞发生障碍，那么使人听不懂啊，纵然说得再好也不会发生功用啊。所以求那巴陀罗向观世音菩萨祈求感应，那么目标就是要说话说出来让人能够听得懂啊。话能够流长，听的人能够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才能够利益众生啊。在如果没有成佛之前，要样样言辞都会讲很困难了。你纵然有语言天才啊，顶多也讲过六七种话就已经不得了了啊。那么只有成佛啊，《维摩经》里面所说的佛以一音言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类是类别，无论你哪一类众生听到佛说的话，觉得都是跟他自己讲的话完全相同，不但是言辞能通啊，能了解，而且也懂得他的道理啊。众生随类各得解，又说佛以一音言说法，众生各各随所解。这个各各随所解啊，就是了解他的道理了。各各就成他个人的根性，个人的根性千差万别，小根听到小法，大根听到大法，就是天台中的化仪四教里面的那个不定教啊。那么因此之故啊，佛说法才不会有所障碍，任何众生都能听懂。所以如果你信位成就之后，要说法度中啊，也能达到这个部分的说法言辞无有碍，到了成佛了就完全就近说法言辞无有碍了。这是第六句，也就是第六种的修行法门，就是庄严净土，供养诸佛，放光度众啊，智慧自在，说法无碍 第七句啊跟第八句是种子十度法门，平常讲六度，华严经把第六般若度开开来成为后边五度，就是十度。经文说世界人静即禅定，这一句就是六度的前五种了。世是布施度了，戒是持戒度，人是忍辱度，静是精进度，并及禅定，禅定就是禅定度。那么这就是六度的前五种。第八句智慧方便神通等，智慧本来就是第六般若度，现在把它分开来，慧、方、愿、力、智。慧是第六度啊，方是方便度啊，智慧方便的方便就是第七方便度，神通就是力度啊，力量的力了，力波罗蜜就是力度，等于还有愿度没有在文字上表达出来啊，所以智慧方便神通等是等于愿度，而第十的智度啊就是在智慧的开头第一个字，所以这就是从般若度里面开出来慧方愿力智啊，那么就是十度，那么这两句就是十度法门，十地菩萨他的修行方法就是按照这个十度次第配合。如是一切皆自在，总结上文前面所说的两首句颂里面所说的一切华严法门啊，如是两个字就指法之词了，指上面的两首句颂所说的法门，一切总包括一切修行法门，八万四千法门通通包含在里面了，皆自在啊。这个性未满足的菩萨一直到成佛他在这些修行法门都是能够得大自在而自由自在去修学做度化众生事业，上求下化都无有障碍。那么第十句总结上文，这是什么力量能够成就这些功德呀？总结说依佛华严三昧力这是用佛法里面佛所成就的法门当中叫做华严三昧华严，华就是花这是比方，以万姓樱花庄严法身的一圣果德，所以叫做华严这个华严的意义在题目里就已经讲过了，那么这是专讲上面所有的法门呢，就是华严三昧法门，由此成就正定就是三昧那么这是华严里面所含的一切法门都在里面，所以这就是用佛的华严三昧的力量以也是因的意思，因为他有佛华严的三昧力量，所以才能成就以上种种功德。这是第二华严三昧。下文第三因陀罗王三昧门，因陀罗是天上的宝王的名词了，就是地势天王的宫殿呢，庄严的宫殿有宝王所编制成就的那么第十天王印度话叫做释迦提环因陀罗释迦提环就是第十，我们平常简称叫做第十，就是第十天王就是桃利天欲界第二天桃利天的天王就是第十天王那么这个第十天王的宫殿里的庄严呢，有因陀罗王，因陀罗就是包含这个无穷无尽的宝珠在王的中间，每一个王的戒 网，好像这个抓鱼的网啊，网的接，有接的地方就有宝珠，有接的地方就有宝珠，而这个宝珠是透明的，彼此互相引现，显现出无穷无尽的境界，所以一度相融，无穷无尽，就是用这个因陀罗的网啊来比方啊、所以叫做因陀罗网三脉文门，就是拿这个第十天王的因陀罗网啊来做比方，比方显示这个因陀罗网是个重重无尽的这种的境界啊、这个第十天王的宝网重重无尽，那么每一个宝珠里面都现出其他各宝珠的里面的一切啊、所以好像因陀罗王的境界呢一都相拥无穷无尽呢、也就是十玄门里面的因陀罗王境界门。经文有四首颂啊、都是说的因陀罗王境界文门啊、一围城中入三脉成就一切围城定，因为这个因陀罗王境界的三脉啊有四首句颂，一首四句啊，四十一十六句啊、那么一直到第十九页啊、第十九页的第六行，此大名称诸圣人三脉解脱神通力啊、这一段文都是因陀罗王境界门的经文啊、因为文字长就不一一都读诵了，现在就是先讲开头两句是总意，标定因陀罗王境界的心境啊、一围城中入三脉成就一切围城定，这是先标定这个因陀罗王的境界的心的定力的这个功能啊，这是总意，这不是我们凡夫所能想象的啊，只能听听佛法里面有这么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不可思议境界啊，也不要因此就生起怀疑，我们只能两信两目佛菩萨的大这个大神通力的圣德，相信有这么一回事啊，但是这个不是我们所能想象出来的。一围城中入三脉，围城，围是维系啊，城就是这个最小的地当，就是一粒围城。这一粒围城呢，我们凡夫的肉眼看不到啊，那么有一种情况可以看到，例如房屋里面假如这个墙壁有一个小洞洞，太阳出来了，从这个小洞洞里照射进来的这个光线，这个太阳从这个小洞洞里照射进来的光线里呀，你用心看看那个光中有好多好多很细很细的围城啊，在哪里挥动不停，那就叫做围城。那个围城如果没有强光照进来，我们看不到。现在我们这个房子里面也是充满这种微很微细的小围城啊，要用显微镜才能够照出来。那么现在没有阳光照进来啊，就显现不出那个围城的这个小的情况有多小。但是啊，佛菩萨的境界他能够在这一粒围城里面入定，佛大菩萨就在那个最小最小的一粒小围城那个极围城里面入定入三昧啊，那么就在这个围城里面呢能够成就一切围城之定啊，无穷无尽的围城的这个三脉的定都能在这围城一粒围城中显现出来。大书里面解释啊说这有两种意义，第一因为有一多相继啊，一粒围城显现无穷围城的功用，所以一多相继 啊，入一尘的微尘定，就能成就多微尘的微尘定。一尘之内具备一切微尘定啊，那么一叶微尘之中也现一切微尘的定啊。那么微尘没有放大啊，国土佛菩萨身没有缩小啊，这就所谓大小无碍。大入小，小没有放大，大没有缩小，但是彼此互不相爱，这就是空间啊，大小互不相爱的境界。所以微尘中现无量国度，无量诸佛菩萨在哪里说法度众，这是第一。第二，只使令一粒微尘里面现无量佛国，那么一切微尘都是一样，所有的一切微尘啊，尘尘都是这样无穷无尽无尽的这个境界，都在微尘里面显现。所以这只是啊，佛菩萨的殊胜境界，不是我们凡尘所能想象啊。而彼微尘亦不增，一一普现难思差，这是说明啊，微尘没有增加，没有放大，而普遍显现于十方世界，每一粒微尘都是无穷无尽啊！一微尘中转万轮呢 啊，那么一粒微尘里面有无量佛国、无量世界啊！所以，那么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再去看看入法界品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参到最后到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叫善财说，你到我的毛空里面去参观吧，我这毛空里面你去啊，到这个毛空里面的佛世界去亲近诸佛，修学菩萨道啊。那么善财跑到普贤菩萨身上的一个毛空里面了，发现里面无量无边的佛的国度，无量无边的诸佛说法，无量无边的菩萨在行菩萨道。那么他进无量界，在一粒微尘啊、一个毛空里面的这个所有的佛国呀，他就没有办法走遍，何况是整个全身的毛空呢，更是无量无边了。然后你了解这个微尘定的道理之后啊，再看善财在普贤菩萨的一毛空中所见的境界，那就可以了了了啊，并没有什么特殊了，比这个啊，并没有啊什么难懂的地方，因为一粒小微尘尚且有无量世界，何况普贤菩萨的一个毛空还要比微尘要稍微大一点，不一定啊。其次有两首句诵说明一尘一微尘中所现的种种的现象，比一尘内众都差，或有有佛或无佛，比一粒微尘当中里面就现出很多很多的佛国，众都差，很多很多的佛国，每一个国度里面有的有佛在说法，有的还没有佛在说法，或有佛或无佛，或者有些国度有佛在说法，或者有些国度没有佛在说法，这个一粒微尘里面的世界无穷无尽，或有杂染或清净，或有广大或狭小，这个微尘里面的世界呀、啊，有清净的，有染物的，杂染呢、啊，就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五趣杂居地啊，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同住一个世间，叫做杂，这个世间不清净，有染物，有烦恼，所以叫做染，杂染就像我们这个五浊卧室的情况，不清净，或清净，或者是清净佛国，清净的像极乐世界，像琉璃世界清净的，或有广大或狭小，有的世界很大很大，无穷无尽，广大的不得了，有的很小，小小的狭小的世界，狭就是小了啊、很小的小世界，很狭隘，或有成或有坏， 伊犁围城里面的世界呀，有的是刚刚成就成为住街给众生住，有的住街满了叫坏街了，正在损坏啊，水火风三灾在哪里损坏世界，或者正在破坏，或有正住或旁住，有些世界正住在中间叫做正住，有些世界住在这个正住世界的旁边叫做旁住。那么就是说这个世界呀、啊，一围城里面的世界，有正在世界的当中的，有正在世间的旁边的国度的啊，各种情况都有。或如狂野热食焰，或如天上阴陀王，看起来某这个围城里面的世界啊，有些好像这个狂野的地方啊，热天天气很热的时候，阳光照出来的这个阳焰，热食焰呢、啊、就是阳焰啊，也叫做野马。这个情况是什么呢？例如我们在狂野的地方啊，远远看去，那又像雾又像水的那种情况，它也会现出好像国度，好像人形，各种情况都有。那么肚子渴的人想喝水呀、啊，看到那个阳焰野马就像水，跑到面前可没有了啊。所以这个说明这个如幻如阳焰的变化呀，啊，如幻如化，就像阳焰。没有实体，远看好像有，近看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比方众生的执着啊，那么佛经里面有很多拿这个阳焰啊，热食的焰来做比方的，例如啊，那么或者是拿来比方做这个世间的希望，犹如阳焰啊。所以如幻如化如阳焰，这个世间呢、啊、不实在。如幻如化的情况像阳焰，看起来好像有，实际上没有啊。或如天上阴陀王，天上就是指这个桃李天，桃李天王那个地方的阴陀罗王宝网啊，这个宝珠哦，显现无穷无尽，这是说明伊犁围城里面现出的无穷无尽的世界，好像阴陀罗王彼此照射出显现出来的这个情况。后面剩下一首偈颂当中啊，前两句是说明举一例一，举一例围城为例，一切围城都是相同，如一城中所示现，一切围城系亦然。好像一例围城里面显现这个无量世界无穷无尽，如上文所说，那么十方世界每一粒围城情况也是相同，一切围城系亦然，都是相同的啊。最后两句总结说，此大名称诸圣人三昧解脱神通力，这些境界啊，有大名称的圣者才能证到这一种境界。大名称指佛，指大菩萨，圣人就指佛菩萨啊，佛为天中天，圣中圣啊，圣人中的圣人，大菩萨也是圣人，十地都叫做十圣啊。那么这要大菩萨跟佛国才能显现出每一粒微尘，现出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三脉就是定啊，在定境中啊，显现出这个围城无穷无尽的这个里面的世界，里面的境界啊，这是解脱境界，就是若不思议解脱境界，它的伟大神通才能有这个力量啊，能够显现出来啊。这些道理呀，我们凡心想不出来啊，在后边《华严经》的后边有一品叫做《佛不思议法品》。佛不思议法品简称叫做不思议品，就是全经的第33品啦、啊。十定品，十地品是第26啦， 十地以后啊讲等觉，那么就是十定品第二十七，十通品第二十八，十人品第二十九，阿僧祇品第三十，受量品第三十一，诸菩萨住处品第三十二，那么第三十三就是佛不思议法品啊。这个第三十三佛不思议法品经文在第四十六页跟四十七第四十六卷跟第十七四十七卷，就是八十华严的第四十六第四十七这两卷经文呢，就是说的佛不思议法品，就是第三十三品。这里面有一段就说到这个道理啊，经文里面说，佛子，诸佛世尊有属十种无碍解脱，何等为十？不思议法品里面说，所谓一切诸佛能以一尘现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出行一事啊，一切诸佛都能在一粒微尘里面现出无量诸佛出现在尘中出现一事。一切诸佛能以一尘现不可说不可说诸佛转进法轮，一切诸佛能以一尘现不可说不可说众生受化调伏，微尘中的众生受教化的调伏。一切诸佛能以一尘现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国度，这就是尘中现国度，就是上文所讲的了。上文所讲的就是这一句话啊，一尘现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国度，一切诸佛能以一尘现不可说不可说菩萨受记，一切诸佛能以一尘现去来经，一切诸佛就是三世诸佛都在里面出现，一切诸佛能以一尘现去来经诸世界中，一切诸佛能以一尘现去来经一切神通，一切诸佛能以一尘现去来经一切众生，一切诸佛能以一尘现去来经一切佛事，是为实。你看这一段经文就知道前面的在因陀罗王境界的这个三脉门就可以体会得到哦。假如我念的这个不大像的国语听不甚懂的话，你可以自己翻出请出这个华严经第四十六卷第四十七卷，刚才我念的这一段文是在第四十七卷的最后一段，第四十七卷最后一段你把它翻出来看一看就可以明白，当作前面这一段经文的注解啊。纵然不懂啊，或者是没有办法体会啊，也可以想象说佛法的不可思议啊，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不是我们凡情所能想象得出来的，实际上在我们凡情里面呢、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不过没有那么小，没有那么细啊，那么比较大一点的这个情况也会有的。你听过五台山据说从前有个佛母洞吗？佛母洞就是一个洞，石洞啊。那么入口啊很小，一个人的头刚刚可以进去啊，这个稍微胖一点的人这个就觉得好像没有办法进去了啊，里面洞里面很大啊，那么里面有一个人，你要进去的时候要这样子啊，手臂背棒跟头贴住，这样钻进那个洞里啊，那个手伸进去，里面人会帮助你拉。这个要进去的时候要一切忘掉，什么都要忘掉，把身体都忘掉，专念南无文殊师利菩萨。你正在念文殊师利菩萨的时候，里面的人一拉进去了，进去了。那么进去之后，你看外边那洞子只有小小，你觉得我怎么进来呀？心里会觉得很害怕，等会儿怎么样出去啊？怎么样出得了啊？洞那么小，怎么能够进得去？要进去的时候不可以怀疑哦。假如你一动心念一怀疑的话，就卡在中间了，进退两难。 我没去过，我是从前光复以后啊，听到这个荣宗法师跟我讲的，他去过，他也进去过啊。他说他就看过有人呢、进到中间动移了，移心一起就卡在中间了，进退两难，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啊、然后要叫他好好忏悔，多念文殊师利菩萨，然后才能够进去。出来的功夫也是一样，也是一样，要这样子出来啊。那么外边也是要有人啦啊，你要把这个自己的身体整个忘掉，那个时候就无我了，无我了啊，没有我相。那个时候的无我境界就能够进出，哎，这是凡夫的可以看得到的境界，不晓得那个洞还在不在啊。那么在第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啊，啊，台湾光复以后啊，那么荣宗法师从大陆回来，他14岁就到大陆啊。那么那个时候他已经40几岁回来啊，他说了很多很多典故给我听啊。那么这就是说他在五台山里佛母洞的境界啊，那还有好多好多不是我们凡心所能想象的，都在这些名山道场里都可以出现的，都不可思议的境界，就在我们这个凡夫的情境当中尚且有这些境界，何况是佛菩萨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呢？那是更是不可思议了。那么这是上文所讲的，就是因陀罗王境界门，因陀罗王的山脉啊。那么在如果成就这种功夫啊，就能一围城中现出无量世界啊。那么不但如此，这是第一重而已啊，第一重。那么里面还有围城呢，围城里面有无量世界嘛，世界里面又有围城，世界里面的围城一样是这样显现，那是无穷无尽，所以叫做因陀罗王啊。那么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因陀罗王境界门啊，讲到此为止啊。下文呢是说的首出广共山脉门，这个比较容易了解了啊，小红。